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是复活起第七主日的星期四，也是我们九日敬礼的第七天。在最后的时刻，让我们每一个人怀着一份祈祷和渴慕圣神来临的心，来做好自己的准备。攻读宗徒大事录第22章30节、23章6到10节、11节。那时候千夫长愿意知道保禄为什么被犹太人控告的实情，就解开他，并命令司祭长及全体公议会集合，随后把保禄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禄看出他们一部分是撒都塞人，另一部分是法利塞人，就在公议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塞人，也是法利塞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是为了希望死人的复活。他说了这话，法利塞人和撒都塞人便起了争辩，会众就分裂了。原来撒都塞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也没有神灵，法利塞人却都承认这一切。于是众人大吵大嚷，有几个法利赛党的经师起来力争，说我们在这人身上找不出什么过错来，或者有神灵或天使向他说过话。争辩越来越大，千夫长保禄被他们撕碎，便命军队下来把保禄从他们中间抢出来，带到营里去了。当天晚上，主显现给保禄说：壮起胆来，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也要照样在罗马为我作证。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保禄宗徒经过了第三次传教行程之后，最后在厄弗所住了3年之久，建立了厄弗所教会，然后他乘船直接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次他没有回安提约基亚，但是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啊，因为保禄他的3次传教行程啊，都去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厄弗所也是土耳其的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他第一次的传教都在亚细亚。那么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啊，他曾经传过的亚细亚的地方的犹太人，因为保禄啊，首先为外邦人开了绿灯，他们信了耶稣，领了洗，但是啊，他的确遭到了犹太人的反对。这些亚细亚的犹太人呢，不仅仅在当地反对保禄，他们听说保禄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成群结队的来到耶路撒冷，要控告保禄。说保禄什么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的内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啊，外邦人也可以去圣殿，但是他们只能在圣殿的院子里边，他不可以进入圣殿，也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入圣殿。但他们诬告说保禄把外邦人，大概也是领了洗的外邦人，带入到圣殿里边亵渎了圣殿，然后他们要控告保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到这个公议会受审。 到公议会受审。那受审的时候，当时这个千夫长啊，就是驻守在耶路撒冷保护这个圣殿的这个军官，要知道保禄为什么犹太人控告他，控告他什么内容，他愿意知道，然后就把司祭长全体公议会集合起来，叫保禄来给他们解释。保禄呢在这里边啊，动用了他的智慧啊，或者说一种计谋，因为在公议会召集的有一部分是法利赛人，有一部分是撒都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啊是法律的啊，美色法律的支持者。另一部分撒都赛人呢，他们是好像就是比较边缘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复活。法利赛人呢都相信。这个保禄呢也是法利赛人的后代，因为他也热衷法律。他一看是两部分人，他也是法利赛人的后代，撒都赛人又不相信复活，他在这样的一种大的场合里边，他动用了自己的计谋。他就说啊，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啊，我是法利赛人的后代，我现在为什么受审呢？就是为了死人的复活的问题，因为他在讲耶稣的复活嘛。哎，好，他把这样的话一讲，因为法利赛人相信复活啊，但是撒都赛人又不相信复活啊，这样他其实用这一句话挑起来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纷争。然后他们这时候就不管保禄怎么样了，两派就打起仗来，所以两派据理力争啊，两派就干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利赛人就开始维护保禄啊，这个人啊没什么过错啊，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但是撒都赛人好像就不依不饶。这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问题。千夫长一看动静闹得这么大啊，就动用了军队啊，动用了他的士兵，把保禄从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手中抢出来，然后把他放到了军营里边，不能够在公议会了，在公议会他们还得斗争啊，他把保禄带到他的军队里边。这是今天的读经，在耶路撒冷他第三次传教行程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犹太人啊谋害他的故事。但是在军队的在军队当天晚上住下的时候啊，主耶稣显现给他说，不要怕，你壮起胆来，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将来还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啊。这当然是预言了保禄在罗马的受难啊。保禄两次在罗马被监禁啊，在那里传播福音，最后在那里殉道，成为跟伯多禄宗徒一样的罗马教会的建立者和奠基者。后来这个千夫长又怕保禄在耶路撒冷有什么不测啊，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啊总督管的地方，叫凯撒勒亚。耶稣立伯多禄为磐石的另外一个地区啊，后来转到那里。保禄也为自己申辩啊，自己是罗马公民，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敢在耶路撒冷审判啊，他们要因为罗马公民必须要皇帝来审判啊，不单单犹太人没有权利啊，就是这些总督他们也没有权利啊，一定要承包到罗马的皇帝凯撒啊。所以说千夫长就把保禄从耶路撒冷迁移到凯撒勒亚， 然后从凯撒勒亚，然后再怎么样接送到罗马，这是以后的故事。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